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GTS number 218.
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好，我们现在要继续讨论教会历史的第23课，题目是谈到欧洲帝国和教会的兴衰，欧洲帝国的兴起和衰败，还有教会的兴起和衰败。我们中国有两句话说，兴旺到一个程度就会衰败，他就说盛极必衰，衰极必盛。一个国家，它是教会人为的组织，太过兴盛的时候，到一个阶段就会衰败，衰败到一个阶段会再兴盛的。另外，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人在政在，人亡政失。意思是说，当这个有为的人他存在的时候，他的政策、他的政治就存在，就能够推行。当这个有为的人过去了，他的成绩人没有那么有为，这个有成就的人的政策就不能继续下去。这不但是中国历史的写照，也是欧洲帝国还有欧洲以人为中心的教会的情形。我这里提到以人为中心，也就是我在前面多次提到，在教会的领袖当他们发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常常注意到自己的权柄和地位，而忽略了圣经的真理。什么时候人注重自己的地位和权柄，而忽略了圣经的真理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了上帝的道，离开依靠上帝的心，他们就为了自己的权柄地位而努力，而不再是为福音为上帝的国而努力，因此失败就开始。所以在教会里面有人为的教会，我所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在研究教会历史，我们要在处理教会的行政的事上，我们不能不注意的一件事。上面我们提到，在教会里面有个伟大的人才，名叫大圭勾利，他是很有成就，我们前面已经谈过了。可是他离开世界以后，后继的人就不是那么的能干，那么的注意各方面的发展，所以教会在罗马就渐渐的衰退。在法国，我们刚才也提过，有查理曼这个贤能的皇帝，他有多方面的才干，也关心教会的事。他在的时候，法国非常的兴盛，最后他也盼望能够管理教会。可是查理曼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名叫路易，这个路易人是好人，道德也蛮不错的， 可是行政的才干没有他父亲那么好，他连管自己的几个孩子都管不来，所以他做皇帝不久以后，他的几个儿子就反抗父亲，把法国分作几份，他们几个儿子自己去管，不再听自己父亲的吩咐。当这个路易离开世界以后，因为他的儿子们彼此纷争，因此法国的国家渐渐也就衰退下来。那么法国的国家衰退的时候，教会就趁机会脱离国家的统治，怎样嘛，就在一直在教会的兴盛还是国家的兴盛之间有很多纠纷的事。当我自己研究欧洲教会的历史的时候，最令人头痛的还是最令人难过的，好像教会跟国家一直在哪边纠纷不清楚。但是感谢上帝，他在任何的时代里面都有他忠心的仆人。在那个时候，教会有兴起一个很好的运动，叫做克里尼改革运动，英文叫做 Cluny， C-L-U-N-Y。 Cluny 这原来是在法国东部的一个地名，是有一个名叫威廉还是威廉第一的一个爵士，他在那里建了一个修道院。他感觉到教会跟国家一直在争权是一件很害羞的事，也不合圣经的真理，所以他就在那一个地方建立了一个修道院。这个修道院他不受任何主教或是政府的管理，他们要自己管理自己。他们在这里也不肯接受教王的保护，他也不接受政府的保护，他说我们只单单让上帝来保护我们。因为他是一个爵士，也有很多的产业，他说我把我所有的产业单单奉献给上帝使用，政府不能给我抽税的，我不把这个地做世界的用处。这个威廉第一爵士他引用了在非洲一个很出名的修道院的条例，就是严格的管理修道士的日常生活，要禁欲，不可结婚，修道士的品格一定要超过所有的人，要有很高的意志对付肉体的情欲。威廉找到一个很好的修道士，名叫 Berno， B-E-R-N-O，他来做院长。这个人本来也是非常的严格对付自己，对道德的生活要求很高。他做完了这个修道院的院长以后，另外有一个人名叫 Odo， O-D-D， 这个人也是很努力工作，品格非常好的一个修道士。他也很努力读圣经，研究各种的真理。因为这个修道院克鲁尼还是克吕尼的修道院有这两个好的修道士做院长，所以很出名。然后在 意大利，也有人要开设修道院，就请他们去帮助他们。他们也把在克里尼修道院的规矩用在别的修道院里面，这样就无形当中克里尼修道主义还是修道院的规律成为一个派系，成为当时要追求圣经真理要爱主的人所要去的一个地方。这个克里尼的修道院，他觉得有这么多人要来追求圣经的真理，他们也认为恐怕上帝要他们对当时的教会有一个更直接的贡献，所以就定下一些管理教会的规则。他们就用修道院的一些规律用在管理教会的事。当伯伦诺在927年离开世界的时候，已经有六个修道院的分院，这个修道院不断的增加，到了第十世纪末了跟第十一世纪的时候，大约有50间左右的修道院都是属于这个克里尼修道院来管理，还有这个修道院的院长好像都要受克里尼修道院的指挥还是委派，假如有什么不能解决的事就请教克里尼修道院的院长来指示。这样就是给我们看见在克里尼修道院的改革这个运动就传遍了当时欧洲的教会。我们真是感谢上帝，在教会混乱的时候有这么一样的一个教运动。可是另外也产生一个负的作用还是说反作用，慢慢的这个克里尼的禁欲主义就流行在各地的教会。他们认为禁欲不结婚是一个最高尚的基督徒，以禁欲当作道德的一个标准。那么这个禁欲主义后来也干涉到国家的王帝，如果国王多过一个妻子，他们就要对付国王，或者是割掉王帝的职分。这个慢慢的也变成教会跟教王之间争权的问题。开始他们想所有的教王应该由教会来封立，让教王管理国王，有的国王接受，有的国王不肯接受，因此又有很多在国王与教王争权的事发生。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近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Thank you.
关于教王与王帝之间的纠纷，因为外国人很多的名字我们翻译成中文常常有不同的译音，那我自己也不想把这许多的名字，哪一个教王哪一个王帝的名字一一个的提出来，因为我们听了有时候没有什么印象，那么觉得非常的混乱。我很简单的在这里就提到，在当时的一些有钱的基督徒，他们很想在教会里面得到地位，那么他们不要经过好的训练就要得到这个地位，所以就产生曾经用钱向教会买一个主教来做。那么这个情形有一些的教会不肯，那么这个地主就联络国王来开除这样的主教，这就产生用地位、权力、金钱干预教会的事，这实在是违背圣经的真理。有一些的教会为了发展教会的工作需要一些钱财，他们去找地主、找有钱的人，甚至找国王来帮助，因此也送给他们一些主教的名衔，或者送给国王一个什么荣誉，等于说用名义还是名义来交换教会所需要的钱财或者势力。那么这件的事情实在是上帝所不喜欢的，可是当时的教会就有不少这样的战争。在这许多的纠纷里面，东方的教会那个时候另外有一些事情的发现。我刚才提到，当西欧还是欧洲教会发生买卖圣子的事情，东方的教会认为这是违背圣经的真理，所以就提出警告。他们认为这西方的教会太不像样，哪里可以把教会的圣子来买卖呢？但西方的教会认为这是我们的事，东方的你们的教会不要来干涉。后来他们也引起很大很大的纠纷。东方的教会我们提到，那是以康斯坦丁堡作为他们的中心，他们主要的民族也就是这个Byzantine 还是贝赞廷那个王朝属下的民族，这些的教会的人多数是斯拉夫民族，就是现在的捷克斯拉夫还是南斯拉夫这一代东欧的民族，他们也慢慢的把福音要传到苏联去。关于苏联的教会情形怎么样，我以后会再谈。东方的教会以康斯坦丁堡为中心，他们所用的语言是按照希腊国家所用的语言，他们的圣经也是用希腊文的圣经，他们认为最好的圣经就是希腊文的圣经，因为旧约在主前300年左右在亚历山大城翻成为希腊文，这本74一本的圣经是东方教会所用的，西方教会所用的圣经是拉丁文的圣经，是在第四世纪以后由犹美所翻译的。所以东方的教会说，你们的圣经是拉丁文的圣经，不是原来的圣经，我们希腊文的圣经才是原来的圣经，是最好的。我们也晓得东方的教会 在建筑上，特别在被暂停的王朝的时候，他们在建筑上非常堂皇伟大。在礼拜堂里面，他们把圣经的故事画在墙壁上。当我在伊斯坦堡参观古代的礼拜堂的时候，我发现所有的礼拜堂的墙壁、天花板都画了圣经的故事，有的是用石器镶着，叫做一种摩塞的壁画，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耐久。那我就问当地的教会领袖，为什么礼拜堂的墙壁要用这种的方式来画图画呢？他们说，我们在最初的时候没有很多的圣经，而且传道人来讲，常常这个讲的跟另外一个人讲的会有一点的不同，所以我们就决定最好把圣经的故事画在墙壁上，以后传道人来讲就要按照墙壁所画的这些故事来讲解圣经的真理。起初他们是用油画，还是用一种的漆画在墙壁上，那么经过年代很久，这个油漆会慢慢的褪色，所以他们就用瓷器、瓷砖的那一种叫做摩塞粘在墙壁上。我们感谢上帝，在早期东方的教会懂得把圣经的真理画在墙壁上，留到1000多年以后。所以在主后1453年，当回教在奥斯曼的帝国的时代，虽然占据了整个伊斯坦堡还有现在土耳其那一个国家的领土，他们也破坏了礼拜堂的很多部分，但是这一个用摩塞所粘在墙壁上的圣经的故事还在那里，我们可以看见。下面我会提到关于十字军东征的事情，但是在这里我稍微提一下，西方的教会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经过这些东方的教会，经过伊斯坦堡等等的地方，他们来看到东方的教会建筑这么堂皇伟大，而且墙壁满了圣经的故事，实在是非常好的事情。他们在东方的教会里面做礼拜的时候，感觉到特别庄严神圣，认为我们就是在天堂敬拜我们的上帝。他们从来没有体会到伟大的礼拜堂会叫敬拜的人感觉到如同在天上一样，因此他们从十字军东征以后回到西方的教会去，他们也学习怎么样盖大礼拜堂。所以我们今天在西欧还是欧洲看见那个大礼拜堂的建筑，多数是从第11世纪、12世纪、13世纪，他们从东方回去以后才效法来盖的。关于盖大礼拜堂，在英文叫做 cathedral， 那是大主教在那里做牧师的地方，还是教会的中心点。盖这些大礼拜堂常常是花了很久的时间，也用了很多的钱财而盖成的。比方说在德国 Köln 这个城市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礼拜堂，叫做 Köln Cathedral。 这个礼拜堂我在德国的时候 曾经去参观了两三次。这个礼拜堂前后花了100年的时间，用的钱实在是无法计算的。这个礼拜堂非常堂皇高大，能够容纳差不多10000人在那边聚会，但是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就是今天在罗马梵蒂冈圣彼得堂，也是花了100多年200年的时间，才一部分一部分的盖起来的，也用了很多的钱。特别是罗马梵蒂冈那个礼拜堂，为了要筹足盖造礼拜堂的经费，就发行卖赎罪票。他们为了得到钱，就说如果你们的家人死了没有好好的悔改，他们都在地里面，只要你们肯买赎罪票，他们就可以减轻罪恶，他们就可以早一点离开炼狱。那这种的理论完全是违背圣经的真理。虽然后来礼拜堂是改成功了，有很多好看的东西，但是却产生错误的教义。教会如果单单注重于行舍礼拜堂的改造，就会叫灵性堕落。当教会注重盖礼拜堂，钱不够的时候，他们就会向帝国还是国家财主还是王帝捐款，结果国家又要来管理教会了。所以我们看见教会历史的演变，假如教会不是专心传福音救人的灵魂，而单单注重外表的形式，结果教会就会衰败堕落。那么国家的政权因为有钱，他们的势力就会来到教会干预教会的事，这就教会在传福音的工作上不顺境了。我们常常受到错误的影响，以为教会一定要依靠国家的力量才能传福音。特别在过去几十年，我们中国的人民受到错误的影响，以为基督教传到中国是靠帝国主义，是靠这个外国的资本主义，其实不是的。事实那是真正爱主的基督徒，他们为爱中国的灵魂而来到中国传福音。他们的国家那些有钱的人常常是拦阻他们来传福音的，这是在我们研究教会的历史的时候可以清楚看见的一个真理。我们祷告，谢谢天父给我们看清楚，教会如果注重于行舍，要多用钱财，不依靠你的时候，国家的力量、资本家的力量、国王的力量就会干预教会，因此教会就衰败下来。从这些历史的演变，求主帮助我们学一个功课，我们的教会不在于外表的堂皇建筑物，而要担当传扬耶稣的救恩，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国家还是有钱人势力的干预。求主保守我们单纯的心，爱主传福音，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 愿神赐福给你。